哎，大家新年好！现在还在过年吗？我们哈两周前是讲到第五帝嘛，南圣帝，对不对？南圣帝哈，为什么叫南圣呢？因为他能够征熟病官啊。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什么是征熟病官呢？就是，哦，一般的圣者在现证法性的时候，是离一切相，不见一切法的。这个叫做根本智，圣人的根本智其实都是这样子。但是不同的呢，就是在后得智的部分，当他从空性定出定以后呢，这个现见我们说这个现见万法的差别相就又现起了。但是他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他们一样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齁。但是因为他们有根本定的经验，所以他不像我们众生这样执着实有，像我们看到什么就认为是实在的，这个齁，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们众生我们生死凡夫并没有得根本定，没有得到这种根本智的经验，也就是我们并没有见到诸法的实相，这个实相就是寂灭。我们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对不对？这个二乘圣者呢，是在缘起法里面，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生命体的生，这个生命的主体，他测见了这样的寂灭相，就是关于自己的，这个叫我空观嘛，他们契入这个无为法跟菩萨契入的都是一样，但是不一样是菩萨在契入这种空性之前是广泛的观察诸法皆空，所以他的智慧非常的深彻，有这一方我们说福德跟智慧之良栽培的稳固，才有可能大乘的菩萨会走到第五地南行地，这个智慧就不是二乘可以比的齁。像他在我们说在那个现见一切法的时候呢，他跟我们经验一样齁，看到诸法的差别相齁，但是他因为有根本智的余分，所以他出定以后，他不像众生一样执着实有，但是这种显现还是会显起。到了第五地呢，他可以他可以在后得智里面并观现起的差别万象呢，他的本性是空寂的，也就是他所见的幻有是那一种空即无自性的幻有等于是空有不二的这种智慧，在后得智上他能够任运的观察的上来，所以他叫南行地。那今天我们就从第六地现前地开始齁。现前地呢，我们看颂文说，第六现前地会胜住灭定，佛法皆现见缘起真实性，常集常悲念胜出于二乘齁。第六地名字叫现前地，这个在十波罗蜜里面是慧波罗蜜最为偏胜最为圆满齁。一样，这个是偏胜说，而不是说他没有其他的十种波罗蜜齁。约三乘共法上来说，就是跟圣我们说一切圣人皆无为法而有差别嘛齁。他们所见所证的这种断德齁，一样都是善巧通达的诸地，比如说四地啊，或者是二地齁，就是能够齁。能够依正法来观察这个世间啊，能够见到这个世间的真理齁。所以在经过比如前面初地到五地齁，这个非常长久的时间的修习呢，到了第六地现前地，它能够住于灭尽定啊齁。灭尽定是很殊胜的定齁。这个在二乘是三果圣人才能入的。这个定如果各位去看俱舍论或是瑜伽师地论，要入这个定不容易，首先你是圣者，第二呢你的定力必须四禅八定都修习完毕。那经论上怎么说呢？瑜伽师地论说，你要入灭尽定有两个方便， 一个方便就是你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好，像我们对那个禅定休息呀、啊，你各位不知道学有没有学过哈？我们修禅定，比如说你呀、啊、要入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对不对？比如说你要入无所有处定，对不对？哈，你是不能够从散心位一下子就入到无所有处定哦。而是你要像爬楼梯一样，要初禅、二禅，你必须要入初禅，然后再到二禅，再到这样子，哈、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圣人要练禅，练禅就是爬上去再爬下来，爬上去再爬下来。等你非常熟练了哈、哦，这个你的三摩地才叫清净，好、哦、自在这样。那你要有这种基础，你才可以修灭尽定。灭尽定哈、哦，你就这样一直正上去，对不对？然后乃至到非想非想定，但是你不能在非想非想定做官啊，你还得回来，一定要在无所有处定。这个时候你在无所有处定可以做两种观察，一种是说正思为无相，好、哦，什么是无相？就是缘起时已嘛，就是本性空。好，此无故彼无，现见诸法的即灭相，这个时候你会入灭尽定，或者是你在无所有处定里面思维，还有没有更清净的所缘呢？发现你找不到那种更清净的所缘，这个时候你心会入于即灭，一样到了灭尽定。灭尽定在经论里面说呢，它最多能住定七天，如果最急就是最多只能住定七天，超过七天出定就是马上会死啊，就是因为你的色身受不到事的滋养、哦、所以这个定就非常特别。你比如说我们说迦叶尊者，他在鸡足山，对不对？像他入的就是四禅、哦、四禅八定，哎，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定啊。像一般的禅定呢，住定可以非常久的时间啊，像一节两节它都可以、哦、不会说出定后色身破坏，但是灭尽定就是特别一点，最急七天、哦、像第六地的现前地的菩萨，他就是能够入这样的深彻的定力、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定，而且只有内道的圣者三国以上，二乘是三国、哦、才能证入的定啊、哦，这个定特色就是有漏的心事因定力都不起。所以呢，在瑜伽师地论来说呢，这一个定是无心定，就是他没有心啊。好、哦、这个好、哦、但是好、哦、没有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哦、在唯识家说有一个阿赖耶，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他很怪齁、哦、为什么一个众生没有心事？难道是无情物吗？那瑜伽师地论好、哦、这一个派别，他是认为灭尽定是有维系的心事存在，就是阿赖耶。好、哦、那灭尽定呢，他没有心跳齁、哦、也没有呼吸，第六意识也都不起，这个是所以说他没有六识的心事的作用齁、哦、好、哦、这个六识之心作用皆灭尽的同齁、哦、精神统一状态齁、哦、像齁、哦、这个定呢是远离无所有处烦恼的圣者啊，齁、哦、就是三国以上齁、哦、唯乐无心之极境而入的定齁、哦、修此定得生于无色界的四有顶天，所以三国都是升到这个五不还天去啊，齁、哦、那佛陀对不对？佛陀不是老了也会定苦嘛，他就是常常入这个定来休息哦、所以这个定是非常殊胜的、哦、那这个、哦、我们书上也是讲到入定的时间啦、啊哦、没有，这边没有讲、哦、刚刚已经讲过了、哦、最急七天。那二乘圣者呢入的灭尽定、哦、他认为就证了实际，他会任运的就会弃入于涅槃，他会有这种想法。在大乘来看呢，像这样二乘是因为他证的是偏真的涅槃，没有大悲心，而且他的涅槃那个如实智呢也是偏于真谛这一面，像他就不是世俗跟生意， 二谛并观哈，空有并融，他的那个智慧就差菩萨这么一点。好，也就是他不能够广泛的观察法空，所以智慧不能够超越菩萨这哈，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是有大小乘啊。好，我们说第五谛不是大小观吗？我从我们这边我们就看得出来哈，五谛以后就是不是那个二乘的境界，好，完全就是好不一样的境界哈，而且是超过于二乘的哈。像这一种灭尽定呢，在大乘的经论上称它做什么呢？罪三昧九，好，就是不是什么好，好像不是什么好的定啊，这是站在菩萨的立场来说的哈。像我们凡夫来讲，这个定是跟我们离我们是很远很远的、啊，好，所以《般若经》里面常常劝导这些菩萨，你的悲愿不充、愿力不足、哈、哦、悲心不够的人，不要去哈、哦，不要去入这个定，是有能力去修，但是他劝你不要去入这个定哈、哦，为什么呢？因为你尝到这样的乏味，你那个心事是任运的，你就要入涅槃。自然而然的啦，齁、哦、你会想就像啊，你会想说众生都空嘛，那既然都空，那有什么好度的呢？你心就常自然而然就寂灭了，齁、哦、像这样你就是很容易就堕到小乘，因为你的悲愿不足，齁、哦、在这个时候不能够启发你，齁、哦、不能够发动你这个大悲心继续去广度众生，齁、哦，成就众生好进佛国土的事业，你就不愿意去做，而任运的想要入灭尽定，这样好想要入无余涅槃。那到了第六地，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般若慧跟大悲愿的支持下面，他能够入灭尽定，而于灭尽定当中呢，现证法性啊，那个时候佛法皆现前，寥寥明见，所以叫做现前地。齁、哦、我们说齁、哦、他这个甚深的空慧里面，不是像二乘一样是偏于真谛的这一种空见齁、哦、而是幻有即空，空即幻有，平等不二的二谛观。像这种二谛观就超越了二乘了齁、哦、他所入的那个灭尽定呢，是依止这样的智慧而去入的齁、哦、智慧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悲心啊，还有那个菩提愿，都奢侈在这个智慧里面，所以他不会像是三果或是四果哈，就是他要弃入涅槃，没有，因为六地后面，好到第七地算是一个阿僧，就是初地到七地是一个阿僧期嘛哈，然后呢，八地到圆满又是一个阿僧期啊，所以他还有他的路还长着很嘞。不会因为入了这个灭尽定而想要入涅槃、哦、菩萨栽培的功德他就没有这像二乘人的问题、哦、所以我们说、哦、六地为什么能够走到这个阶段呢？还是在因地的栽培。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这几个位阶、哦、我们说实性是栽培什么？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会去发心受学习的大乘法，对大乘法有了解，有感悟，然后有一种自觉，就是我想要成佛。像这个愿菩提心会导引你呢去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具体的行为就是去受菩萨戒，受菩萨的学处，开始学习一个菩萨应该有的品质，所以你会去行十善，会去行六度四摄，来成就不退的菩提心。这个经论上说要十千劫，但是十千劫不是白走的、啊、在世俗面上说你会常常做铁轮王，这个做一个国王你要栽培很多的智慧，还有你栽培很多的人缘，对不对？好、哦、才有办法，这个是铁龙王。但是这个不是菩萨最终的目的。世俗上的得的果报呢，因为你有发菩提愿，所以你会把这个资粮再拿去栽培，无尽的去栽培，而不会在福报里面迷失。因为你最终的目标是要成佛，所以这个 你不会在福报里面迷惑、糊涂啊，做恶事，你只会把这样的因缘哈，再来栽培成佛的资粮。好，这个是实行为，重在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经过十千劫，你会走到菩萨的发心住，也就是十住里面的初住哈。这个初住的菩萨，那个三大僧祇劫就开始算了哈。这个时候，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菩萨的重点在于空性圣解的修习。我们看一切法是都是有的嘛，哈。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用般若的智慧。我们啊，比如说我布施的时候，我就观察什么是我呢？我发现我不可得，布施的物也不可得，好，接受布施人也不可得。我说的不可得是圣义理智的推求，好，要回忆我们以前讲的哈，我们怎么样从世俗地里面弃入地狱呢？就是要靠圣义理智的推求，还记得吧？就是你找不到实性，找不到那个不变异的哈，常恒住不变异有自信的那个东西，不管它是上帝或是原子或是极微，好，乃至什么什么，你认为有那一种实在的东西，好，根本就没有。而那一种角色，只不过是你假名安立出来的。好，这个过程，那我们在经典里面都做比喻啊，好像一棵芭蕉树，诸法如芭蕉，诸行如芭蕉。为什么说诸行就是一切法都是牵流变化的？好，所以诸行也就是诸法的意思。一切法呢，就像芭蕉一样，你层层的去分析它，你以为它长得这么高大哦，里面应该有一个实心的东西哈，它才可能长得这么高这么大嘛。但是你一层一层的剥，发现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个实在的核心啊，找不到。好像我们在五蕴里面你找不到我一样，诸法一样哦，我们在因果关系、相对关系或是前后关系里面都找不到这样实实的东西哦。像十诸位的菩萨就是着重在空性圣解的体悟啊。好，那在这样子齁，要经过很久的时间齁，你会到实行嘛齁。这个时候就是在观察即空的假名有。虽然毕竟空齁，但是诸法染缘齁，染诸缘，它就假名安理，就是我们世俗地现见的万物的差别，就是这样。世俗就是有七旷的味道，那个七旷的意思是没有实性的意思，而且是假名安理，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啊。好，我们生活的就是在这个虚妄概念的世界里面，好，找不到一个实法。好，但是不是实法的都可以假因缘而有，就好像我一样，他是假着无蕴而安立的。好，你说他没有吗？是实性没有，但是呢，就好像海市蜃楼一样，因缘条件具足了，他就宛然存在。这个就是实行位重要的观察。在实回向位呢，是着重在空假平等的观慧，好，就是二谛相融的这种空有互融，然后这个幻有呢是无极无自性的幻有，好，性空呢是幻有的性空，好，像这种空有它能够并观，好，这种平等的观察，这个是实回向。好，这样要走多久呢？一个阿僧祇，就是你在善行里面磨砺自己的智慧哈，这个都是你的因缘啊。所以你有这么长久的栽培智慧，栽培福德，你才有可能走到第六地来。好，好，那我们再看哈，他说第五地呢，能达到真熟病观，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们前面哦，开开始也讲过第五地的真熟病观，到了第六地呢，它不像第五地哈，就是要有功用的这样去休息呀、啊。到第六地，它只要多修无相作意，就是它烁烁的入空性定哈，它就能够现证空有无碍的缘起中道。好，第六地的菩萨，他能够常集 又能够常常悲念众生哈。常吉指的是般若智慧的现证，好，所以呢，他在般若智慧的现证里呢，又融摄了大悲心呐、啊，所以他是大悲跟般若哈，好，他的空性定是大悲跟般若不二，是大乘的不共胜法，好，在这一点上，他就胜过了二乘的智证啊，所以我们说。第六地的菩萨，他在空那个啊灭尽定里面呢，是诸佛法现前，修缘起观，好、哦，他的智慧是以空性相应，好、哦，所以一切佛法呢，皆能好、哦、在定中显现这样子。好，那好、哦，这个是第六地，那这个最后一段还说到一心缘起嘛，哈、哦，这个指的是说第六地这些介绍六地的经文，哈、哦。启发的唯心大乘的理论啊，就是一心现起十法界这些理论齁。好，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好了。像我们现在介绍的都是有关于佛的国位还有菩萨的国位齁。这个是在我们汉地的经论里面的重点。但是你会发现对不对，本论对不对，谈到这个十地跟佛国是比较少的篇幅。好。我们前面因地已经讲了很多，这个是印度的论的特色，跟中国的论点特色不太一样，一个重因一个重果。那重果的中国大乘哈、哦，常常是这样子，谈的都是菩萨的境界，谈的都是佛的境界，它是依着这种境界来说明我们自性的本体，好，就用这种本体论来安立佛法。那对于我们一个凡夫怎么前进呢？你完全你前面不学你不知道，你只学到一大堆的功德，对不对？那好像你在数谁的财宝，数佛陀的财宝啊？那你要怎么修行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只好念佛啊。好、哦，能念佛那还好，你可以凭着念佛往生极乐，那都好啊，对不对？那偏偏好、哦，就是我们常常有人念佛也念不来，那他怎么办？就说在空中，行在有中啊。他所学的理论跟他的生活完全是两回事，就是这样子。好、哦，这个是我们中国佛教的论有的问题啊。好、哦，就是比较不适合我们现代的人啊、哦、那过去的人在圆满的佛陀观、哦、也是很有成就的、啊，像慧远大师、哦。我们说念佛怎么念佛啊？就是念佛这些功德，然后呢得。念佛三昧是这样子，后面讲那些功德，如果我们听了也不知道说什么，那代表我们的根性不是像这样的，好，就是我们不能够拟意这个佛的功德到底是殊胜到什么程度，我们只听了一些冥想就是这样而已啊。但是呢，我们在因地里面学习，就是对跟我们来讲是非常贴切的，好，尤其我们如果说我们学布施，对不对？如果各位学习的布施也愿意在生活中落实，那你就可以想象的上来这个菩萨有多难得，他可以把自己舍不得的东西都布施给你。你从这个因地我们就可以来思慕佛陀的这个理想到底是会是像什么样子，都比这些经文来的贴切。因为这些经文说真的要很有这个佛法的学习的程度哈，你才可以想象的来。你好比说空有不二，对我一般人讲根本摸都摸不着边啊。我们只不过是从书籍上的名相知道这一点，因为你从来不修，你怎么有办法观察上来说佛的智慧有多么伟大？也想象不来啊。好，好，那这个是。介绍第六地，第七地是远行地。远行地呢，远行于灭定，念念人起入，方便度自然，二生其满。远行地是第七地，这个这一地呢是方便波罗蜜多僧，方便，这个方便在注释里面有讲，有几种方便，它是般若的另外一面，就是般若智慧的另外一面啊，能够巧施于有情，然后 与有情共回向，像这个叫回向 方便善巧，还有方便圣智波罗蜜，还有什么八季方便波罗蜜，这个都指的是智慧，用运用这个缘起的智慧而能够广度众生啊，像这个像这样的方便就是般若跟大悲并行啊，因大悲不舍生死，因般若而能够契入涅槃，像这样的菩萨就是出世心，然后行入世事，而且能够相容无碍。像我们出世就是出世，入世就是入世嘛，没有这种互融的空间，但是到了七地这个方便波罗蜜圣就不一样了。他的殊胜在哪个地方呢？这个后面说了，能于灭尽定中念念能起定，也念念能入定。我们刚刚讲过灭尽定证入的方式，到了远行地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个叫超作意味。你必须，你的禅定必须要修得非常非常的熟练。好，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到一个故事，就是目犍连的故事。他有一次说呢，他在入无所有处定的时候，听到那个河边的大象在叫，然后那个优波离尊者听到这件事呢，就要大目犍连忏悔，因为他认为他说谎。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定里面是没有是那个前五识是不活动的，怎么可能你在定中会听到象在叫呢？好，然后优波离就说，这个你说谎了，你要忏悔啊。然后那个目犍连说不上自己的定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佛就来解释，他说目犍连是神通第一嘛，那神通都是由定力所发，像他的定就是超作意，就是他可以现在是闪心位，可以听到声音的闪心位，下一刹那就是灭尽定，然后在灭尽定里面呢，这个现在讲的是第七地，那大目犍连是一下子他不用从初禅二禅这样慢慢爬，他一下子就能够入无所有处定，再从无所有处定出来闪心位马上又进去，所以呢他因为他这个转换太快了，就好像还在定里面一样，其实他已经出了定，而且是到闪心位，好，所以他听到大象在叫，听到以后呢他又马上入定，所以他才有这个经验，不是他在说谎。这就告诉我们目犍连有多特别，还有就是七地的圣者有多特别。我们要出定，不是说你马上出就出来，你要舍弃在定地里面的所缘境，然后呢去想一些闪心位的事情，然后你才能够出定。有些人三摩地不能自在，就是入住出不能自在，就是有人能入不能出啊，你要出定就是要老个半天你才有办法出定，也有这种人，但这样都不叫正得三摩地，就是你的定还不成熟才会有这种相貌。有些人呢能够就是他出定很快，但是要入定就要老半天啊，就是不是这么自在，像这样都不能叫做三摩地圆满。那你看像这个目犍连他过早就过了这一关他还很厉害，他能够从闪心位一下子就入了无所有处定，这个在经论很少的，因为在俱舍论跟瑜伽师地论有说过超一超二的，还没有说过没有这种人啊，但是你到大乘的菩萨介绍的都是这样，就是他的定是非常任运的。那在那个色大生论讲啊，为什么可以这样超作意？因为他广泛的观察诸法皆空，包括禅定，禅定也是空寂的啊，所以他能够你好比说他禅定，他了知他的性空，心一净性，这个事情是众缘所成嘛，他深知这样的空寂，所以他能够超作意味。那在色大僧就介绍这个菩萨的神通 好，比如说他把十好、哦，他把好、哦，他把那个他把十万大劫呢缩短成一刹那，把一刹那呢好、哦、舒展开来成十万劫。好、哦，啊，为什么他能够他的神通能办有办法办到这个？因为他生劫时间是没有自信的，都是众缘所成的，所以他的神通有办法到这样的程度。好，那这个好，我们就目犍连的这个经验来讲哦，像这个哦，七地他能够刹那出刹那灭，这个是刹那入这个灭尽定，刹那出灭尽定，这个是十分难得的哦，非常定要非常修的非常熟练才有办法。好，那由于这个定的深妙，依着般若哈，也到了。一定的般若也到了无相有功用行的境地哈，像这个无相指的就是甚深的般若啦，有功用行指的是他还要我们说提起心力啊，不是任运，任运就很自在，对不对？像这个就不是这么自在，因为他还要多加功用，像他还要常常修，常常修才有办法熟练啊。好，像我们前面讲说从初地以来齁，正空心定都是无相的嘛，但是出了升观，这个出了升观以后就是这个圣人的厚德智啊。圣人的厚德智是有相现前，有相就是诸法的差别相都会现前齁，但是他没有执着。好，诸法虽然现前，但是一样他知道是性空的齁。五地呢能够达到空有不二，就是真熟并观。到了第六地是多修无相作意，就能够做到无相行现前，就是你现见诸法，还可以现见诸法的性空。好、哦，这个五地开始能够这样，六地就熟练多了。只要多修无相作意，他就可以办得到。但这个六地还是有间断，到了七地就是纯无相行，就他现见诸法一样。也是现见诸法皆空，好像这样叫做无相现行，都是指的厚德智的时候，都还是这个没那个空性的智慧还没有退失，就是还是一样都是如现前的哈。所以这个地就是啊那个方便愿智啊，好就是方便智慧特生，也就是这个道理。好像修行的时间来讲。七地远行地就是第二个阿僧祇劫满了，好，这个阿僧祇劫在这边讲也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啊。你好比说从发心到现证入这个空性，这个是第一个阿僧祇劫，这个叫圣洁行地，好，就是凡夫菩萨他要走过这个历程。从初地到第七地，这个是第阿僧祇劫哈，这个是修，这个是啊菩萨的修那个啊修道位。好，到了七地以后，这个叫做纯净的无相行的边缘，就是前面有无相行，但是都有功用哈。像七地就是在前面的哦，前面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跟第八地就是前面跟后面算是一个坎，一个坎，哪个坎呢？就是无相行无功用的坎。前面呢不是有相行齁，比如说五地以前都还是有相行，到了五地以后就是无相行，但是五地到七地都是有功用，到了八地以后就是无功用，也是无相行。好，所以七地它就是一个坎，是前面跟后面的一个界限啊，就是一个界限就对了齁。好，所以七地到了哪一个无相行，就是七地是从有相到无相的一个边缘。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是第二阿僧祇劫满。这个地方就是走了很远，因为你已经走了两个无数劫了。好，所以这个叫远行地啊。好，这个我们讲义上有这个图表齁，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大概我们呢从普特齁，从一个生死凡夫怎么样进去这个阿僧祇劫，到底是怎么算的齁。 这个是好从这个发心处啊，所以各位哈要走的路还非常的长。我们哈接下来看第八题哈，进入不动地，无相无功用，哈断尽三界惑，大愿即清净，以如幻三昧，三有普现身。第八地叫不动地哈。我们说第八地就是第七地的延伸嘛，第七地是无相行有功用住，八地就是无相行无功用住。这个无功用指的是任运自在的意思，它不需要特别的发起什么努力，心里任运的就是无相行，这个叫无功用住。好，这个智慧就像是书上做一个比喻啊，就像梦中渡河，用一切伎俩哈，辛苦的努力过去，忽然醒过来哈。你本来在游的时候，你觉得累，对不对？醒过来，发现这个是梦境嘛，所以一切功用就这样止息了。哦，这种醒过来指的是一种般若的觉悟啊，也就是现在的智慧深澈，已经到了无功用的哈境地。那在断烦恼这一方面来讲呢，八地的菩萨哈，我们说八地叫不动地嘛，为什么它叫不动地呢？因为烦恼不起现行，就是不为烦恼所动，同样的呢也不为功用所动。我们说功用就是努力去造作，努力的去修定，修这个缘起性空，修甚深的止观，像这些功用他也不能，因为已经智慧到这个程度，已经是无功用性任运的现起，所以他也不为这些功用所动，这个叫不动地。那八地所证得的我们说这个清净的智慧，比如说他跟其他二乘圣人一样，他跟阿罗汉一样，就是断尽了烦恼障啊。好，所有的烦恼在这个八地自然断尽啊，好，在八地就是证得无生法忍，好，就是三界的思惑呢，跟阿罗汉一样都已经断尽了，好，这个叫证得这个无分别法性，得无生法忍，好，这个在这个断得，它跟阿罗汉的智慧是一致的，好，我们说这个无生法忍哦。这个忍指的是什么呢？忍其实指的，我们说就是一种认识啊，哈，它是一种智慧。忍表面的意思是忍辱啦，哈，我们前面在忍辱度也介绍过嘛，哈，这个忍不是只有，我们说有三种忍嘛，什么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还有一个呢，那个啊。我那个名词忘记了，指的是能够安住于第一不动这个意思。这个忍就是认知，是智慧的意思，指的是事物在内心认识的清清楚楚。认识事物什么清楚呢？就是无自性空，然后幻有的境界呢是无自性空，一切诸法呢都是缘起而有。因为能够透彻的认识它，这个就是忍，所以我们说这个无生法忍就是智慧的别名啊。好，在这个八地呢是证悟一切法不生不灭的智慧，所以叫做无生法忍啊。好，就我们不是在因地里面学习文字般若，或是观在那个内凡位修习的观照般若，而是现证的这样的实性，就是一切法不生啊。所以十地经说齁，菩萨定进入第八地要入涅槃，这个是佛的加持力还有菩萨的本愿力啊。齁，所以他不会像小乘这样入涅槃的。齁，经论上有说到一个境界啊，说是八地的菩萨呢，他因为断得齁，就是烦恼障已经灭除了，他跟阿罗汉的果位齁，这个道力是一样的，所以他有个问题齁，会想要入涅槃，那这个时候呢佛会来加持他，所以这边有提到佛的加持力， 但佛的加持力，你去看那个舍利佛在《法华经》，对不对？虽然佛是常常劝他，常常教化他，但是呢，他还是烁烁的要入灭尽定，要入无余涅槃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本愿力不足，所以你到第八地为什么能够接受佛的化道，还是跟你的本愿有关啊？就是你因地里面愿力跟悲心的培养哦。如果你在这边不足，当然你就很想要入涅槃啊。好，所以在八地，他因为有愿力，有佛的加持，所以他不入涅槃，能够真正哈。不共于二乘的菩萨道，好，就是八地才能够这个样子。五地呢，能够艰难好而进入的大乘深境，这个是无相行啊。从无相行而真熟并观，从五地开始，一直走到八地，这才算是圆满。好，那在十度里面来讲，像好你的道力已经到这个程度，而不入无余涅槃哦，就是因为你有大愿啊。所以八地的大愿是最清净的，能够无相无功用中起如幻的三昧，在三有，我们说三有就是这个世间，十法界，能够普现一切身，普说一切法，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他当然这个是等觉又 更高一点了，我们说八地以后的大菩萨都能够现如幻三昧，都能够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像这个都是如幻三昧里面的境界。你要走这个已经是非常久，这是两个阿僧祇劫以后的事情啦。所以无相行中呢，他不但能知道有如幻，而且是显现如幻啊。他在这个我们说甚深的三昧里面能够显现如幻，这个像这样的道力呢，是空性平等不二的智慧得来的。像八地的纯无相行，所以说这个八地菩萨起如幻三昧，都是因为他这种纯无相行已经走了九行了非常久的，才有这样的道力，才可以这样子到世界各我们说这个整个宇宙啊，到哪个国土哪个刹土呢？现何身，因现何身就现何身而为说法，才能够有这种道理。好，那我们看第九地，九地是善慧地，善慧无碍结，缘尽一切力，这个第九地菩萨叫善慧地。像我们说这个无相无功用到了第九地是更为增盛，它增盛的地方在哪里呢？除了它无功用，这个是都一样的，但是这一地殊胜就是为它说法，但是它为它说法呢，同样还是无功用的，是不带功用。第九地呢，它得法义慈辩是无碍解，无碍的自解，所以在一切能够在一切人中说法，视为第一大法师，守护佛法的法藏。那菩萨呢，能一因说一切法，为无量差别根性，一时说一切应机的法门，自然而然的不加功用。这个在十波罗蜜中，第九地是圆满一切，圆满清净一切的利波罗蜜多。我们说四无碍劫是哪四无碍呢？就是法无碍劫、意外解、词外解跟辩外解。法外解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善于能够全表领悟这个名言章句，并能够决断无碍。我们觉得这个语言，各位觉得对语言的看法怎么样？像语言就是虽然有些人定义说人跟动物的差别是能使用工具，后来这个假设被推翻了，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动物都会使用工具，但是我觉得最特殊还是语言。有人说聪明才智，各位相不相信有动物比人还聪明的？这个在日本有一只黑猩猩啊，它叫做布， 那个名字就是日文，因为他是日本的哈。他被一个教授养大，啊，他可以记忆数字。好，那他记忆数字为什么比人还厉害呢？因为那个数字哈，只显现半秒，他可以记可能是12个还是20几个那个数字的顺序，他就是在电脑荧幕上哈，他会排列一系列数字，然后你要记住那个数字在哪一个地方出现，然后要把那个顺序按出来，好，然后那个实验就是这样啊。数这么大荧幕的数字哈，有20几个、30几个数字这样，它只显现半秒哎，你连那个荧幕上是什么都不知道哦，但是黑猩猩你都记起来了，好，但是这么聪明的黑猩猩对不对？他们没有语言，我们可以教导他一些符号啊，但是他不能跟他同类沟通啊，我们人可以跟他沟通，他们不能，好。像这个齁，这个讲这个语言的神奇齁，真的是人类特有的。齁，再来就讲这个圣人，对不对？你看像辟支佛，虽然他的智慧，我们说他证入真实，对不对？他知道一切法的实相，但他没有办法告诉你。齁，很多圣人像阿罗汉为什么能讲？因为他是佛告诉他，所以他能够按照佛去讲齁。圆觉就没有这件事情，像这些独觉生在没有佛法的时代，他就不能够引领当时候的众生能够契入真实。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四现八相成道能够说法，从你的语言文字，从你的文化里面，这个安立一条路，用语言文字安立一条路，让你能够契入真实，这件事是不容易的。在第九地，你看九行这么久的波的，它能够在法，就是众生他有的概念的世界里面的东西哈，还有意，就是语言所诠的这些意，这些内容，还有词呢，好，就是能够通过种种的语言方言哈，言词分别庄严，让人家能够通达无碍，就是好像用手指的月亮哈，可以安立这些语言文字。能够让你解了一些你不解了的事情，辩无碍解呢，能够随顺正理，宣扬无碍，这个乐说无碍，也可以讲说是乐说无碍，就是能够随顺对方的愿求乐语，谓之巧说无碍。我们可能按照这个佛已经替我们安立好了，好像没什么，对不对？但是你去看这个佛，我们说在阿含或是广律里面齁，我们发现佛从来都是用别人的语言，他通常用提问的方式呢，让对方来修正自己的理论，然后呢慢慢的跟佛陀的结论是一致的。你好比说我们说这个宇宙人生到底轮回是怎么回事呢？好，那可能外道就是说有一个我在轮回。好，那佛陀就会问啊你这个我存在什么地方？那外道告诉他一个地方，我们就很像这个什么阿难在这个什么楞严经里面不是什么七处真心吗？就是佛陀会用问答的方式，然后让对方知道自己理论的错误，慢慢的修正，然后达到这个佛的认识，这样子齁，像这个都是辩无碍解的表现啊。好，第十地呢是第十法云地齁，诸佛光冠顶齁，至真述法语齁，掌善如大云齁，第十地就是法云地啊齁，法云地齁，用一个比喻就是法王子喻，第十地的菩萨呢，就好像是王子已经册封的太子齁，要正式登位了齁。他们在印度的王室呢，要在王子的那个这个成年的时候啊齁，或是说他刚册封的时候啊，就要举行灌顶礼齁，就是要把四大海水浇灌在王子的头顶上，这个登位的典礼齁就宣告完成齁，就很像我们现在是宣誓就职啊，或是以前欧洲王室的加冕 就是你要戴上皇冠，正式坐上了王位这样子哈。菩萨到了实地，这个时候叫法王子，因为已经登了王子位哈，他就是位居不处，他就是下一尊佛啦，他也要圆满成佛了。这个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哈，放大光明集合而流入菩萨的顶内，这个是叫佛光灌顶啊哈。像这个故事就是象征了一切诸佛的菩提智慧，就像光一样入于菩萨的心中啊，所以菩萨的菩提智光跟佛是无二无别的哈，它是佛菩萨的菩提心宝哈，圆满清净跟诸佛一样。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描绘这种景致呢，就是来比喻这个实地菩萨，他其实就是快要成佛，是快要成佛的人了哈。那为什么叫法云呢？这一地就是智波罗蜜智波罗蜜多增盛啊，我们说除佛以外，九地的菩萨都是一切智慧善根不能及啊。但是，所以不但自在说法，而且能够骗法界现神通，就好像我们像述大法语一样就是他说法能够利益众生，就像磅礴的大雨能够浇灌一切众生一样，让众生的智慧能够增长啊！他述我们说述大法语是无处不满的，大地一切的我们说花草树木啊，不论大小都能够得到滋润哈。那我们说菩萨这种大法语是从哪里来？是从大法云来嘛哈？那实地菩萨就是法云啊。这个法云是从哪里长养起来的？从愿力生大悲，福德智慧以为密云哈，现种种身做杂色云哈，通明就是六通跟六明啊，好，还有四无畏哈，以为电光震大雷音说法降啊降魔，降的是什么魔啊？降的是烦恼魔，一念一时哈，能于上所说为尘世界，皆悉周普。以语善法，以语善法甘露法语，就是他能够这个说法利益众生。所以呢，实地菩萨的现通说法能长养一切众生善根，就像大云大云时雨的滂沛一样，这个是实地。好，接下来那以上呢就是这是我们实地就是讲到这里啊那接下来是这个413页我们说谈到这个根性的问题，到底呢成佛是不是要三个阿僧祇劫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根性还有顿见的问题。菩萨所修道三奇立实地顿入与渐入随机有差别菩萨的内容跟行为菩萨所修的内容是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对不对？还有呢六度四色，那修行的时间呢就是三个阿僧祇劫所历经的行为是从我们说圣解心地啊然后到见到，然后修道，修道就是菩萨的实地都是要这样子经历这一个过程，这样子修习来的那修习为什么要三个阿僧祇劫呢？在声闻佛教我们说这有不一样的说法啦像在声闻佛教里面我们说有一些部派佛教它是承认有菩萨的，也承认佛他说这个菩萨修行一定要三个阿僧祇劫。那大乘起信论也是这样说他说经论上就是大乘经讲的不定，就是不一定要三个阿僧祇劫，这个是方便说那按照那个实在来讲这是一定要阿僧祇劫的。为什么方便说呢？就是你说的容易一点，众生容易接受你的劝导，才会愿意发菩提心。如果一听说要三个阿僧祇 他觉得太长了，他听了不高兴，他就不想要修习大乘哈。所以大乘起信论说，把时间缩短一点，这个就是方便讲。但是龙树的见地就不是这样子的。龙树讲的，他说成佛的快或慢哈，是不一定的。有些人要三个阿僧祇劫，这个是一般的。但是好，也有那一种一发心就能够成就佛道，就很像我们说那个龙女成佛那个事情一样，有没有哈？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哈，我们下面就来解释一下哈，到底什么叫做三阿僧祇劫？其实哈，有两种解释都可以啊。一个是把劫当作时间来解释哈，像这个劫就指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劫，对不对？什么？哦，我们说人寿啊，每几年啊，100年是不是减一岁，有没有？好，然后这样讲，从八万岁一直减到10岁，然后再从10岁100年增一岁，增到80岁哈，这样一增一减，这样叫一个小节，好，然后集80个小节叫一个大节。好，然后这样大劫呢，一十十为百，好，十百为千，这样子哈，一直数，就数到阿僧祇劫。这个阿僧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数啊，就是很多的意思。但是这个很多呢，不是无限哦，不是无限制的那一种无限，它还是有一定的数量，只是那个数字是天文数字啊，哈。然后这样叫一个阿僧祇。那我们再数三个，这样叫三个阿僧祇。那意思就是天文数字长的时间啊，这样各位了解吗？好，像这样就是用时间劫来解释。像龙树呢，就是以德行劫来解释，是以功德来计算。他是说哈，我们成佛要累积资粮，我们把它比喻做哈，好像你做一个工作的产量一样哈，像一个工作天。好，工作作为一个工作日一样啊。好，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的单位其实是指的产量来说的，就是你一天好，比如说那个一个工作日，它会产生一定数量的产量，对不对？好，那讲的这个时间指的就是要有这么多的功德的意思。好，那所以说那个时间就不是重点，而是你积极的资粮有多少。好，像如果说齁，我们用一个人的手工，对不对，一天能够产生的就是这么多。但是如果你进口的机器一个生产线，那就是你用手工做的不知道几千倍几百倍嘛齁。像这个一日的产量可以抵过你一年的产量，用人工来算的话。所以时间虽然产量是一样的齁，我们用时间的单位来叙述这个产量都是一样的齁，但是呢时间就有长短，你工业化的东西，那个生产线的东西就能够缩短你的工时，但是功德是一样的齁，这样就可以理解了。所以依照龙树是就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三大阿僧祇劫齁，可短可长齁，都跟你的根性有关。一般的根性，一般齁，相对于律根的就是顿根嘛齁，但是顿根是一般的齁，一般的根性它都是要三个阿僧祇齁，但是特殊的人，特别律根的众生呢，他就不需要三个阿僧祇，那我们就把它称为律根啦齁。其实这种律根是非常非常的少的齁，所以我们说像马明菩萨、五浊菩萨的经论里面都没有提到这种根性的人，就是只谈大多数人的状况齁。好，像我们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对不对齁，他就是属于顿根的啊。其实大多数都是这样啊。好，当然我们也是啊齁。好，那总之呢，顿入跟渐入这个是菩萨根基的关系齁，而说有差别的齁。这个龙树不是自己讲的，他是依着往生品还有入定不定印经的开始来讲。我们讲义里面有那个表嘛齁，就是他告诉你这个 乘羊车行，乘马行，还有乘神通行，哈。好，像这个表就是告诉我们有这么多，有大概有三类的人啊。好，那我们讲的立根，哈，就是指的是第三类的人。像这些人，就是一发心就是内凡位的人，不是哈，或者是马上就是现证果位的人。好，我们说这个第一种菩萨就是乘羊车行的菩萨哈，他的这个乘羊车行哈的菩萨，经典上是说哈，他把它比喻作我们要成佛，就好像从这个世界走到他方世界，那是不是一个我们现在的天文学家讲出的一个光年、两个光年有没有？这么长的距离哦，那我们坐的火箭可能接近光速都要飞一年，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乘着羊车，那什么时候可以到呢？就很久嘛，那根本就天文数字不能比拟。乘羊车行的人，他就是要走这么久。那能到还是不能到就不决定啊，齁。像这一类其实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啊，齁。这个所以经典上有说菩萨发大心齁，于子安树花，三世因时多齁，成果时少。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的颂齁。齁，因为它就是最一般嘛，一般就是怎么样顿根啊，而且心是不决定的。这个发心要修学，常常发了又退，退了又发，发了又退，退了又发，就这样。好，一般人都是这样的。那于子安花树哈，指的是什么？好，这个是佛做的比喻啊。他说有三件事情呢，是因的时候很多，但是得果的时候却是很少的。第一种就像鱼卵一样，鱼不是放很多卵到水里吗？那真正受精长大的，可能一千只里面只有一两只，像它的比例是很少的。这个是鱼子的比喻。第二个是这个安树花啦，就是芒果花。芒果花哈，芒果树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花是很小的哈。那我们看一棵树的花这么多，那其实芒果哪有办法结这么多？花是比果实还多的齁，所以说结那个花有上百朵，只可能后来结果只有两颗嘛齁，要不然这个树哪还得了啊，不就种的自己都没办法支撑了齁。所以第二个比喻是芒果树，这两个比喻都是来比喻第三个东西，第三个东西就叫做初发心的菩萨，就是我听闻了佛法，我觉得啊，人就是要成佛，对不对？我们要圆满佛果哈。你刚发这种菩提心的人就不多了嘛哈。那发这种菩提心还能修菩萨道，然后修菩萨道的人还能不退的，继续保持菩提心增长，还能一直增长上去，成就道业，这种人就很少。所以发心可能很多哈。啊，我们在十千劫进进退退，进进切退，这个只是一般的数字啊。如果你老是进进退退，你什么时候到发心处呢？很难嘛齁。所以说正在往前走的人很多，然后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人很少，就是这样子。通常都是遇到不好的因缘障碍啊，就退转了齁。这个是一般的根性。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了。